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近在海内外中文网站上，一篇题为防政变是今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政治工作的文章被不断转载和讨论。有消息指出，文章是来自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之音网站。文章首先赞扬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又以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为例，说赫鲁晓夫就是因为实行改革触动了权贵集团，以至于被群起而攻之。文章提出要以除恶务尽、加强情报、发动民意等方式来对抗政变。这篇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习近平真的担心政变吗？中国在未来几年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中国安徽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作家也是时事评论者慕容雪村先生。慕容雪村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篇文章？那么您认为现在在中共党内还有能够制衡这个习近平统治能力的这个力量吗？
这篇文章我看是绝对是一个体制内的高层人士写的这样的文章，因为如果是体制外的这个民主人士写文章，不会用这样的语气来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篇文章到底有多少可信性？就是中共现在到底有没有存在政变的力量？那我们知道前不久这个七一之前对这个令计划进行了宣判，对这个郭伯雄也进行了宣判。在宣判以后呢，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就是说现在的高官的腐败问题已经就是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问题，重要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政治问题是什么？这些高官他们想干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眼里，体制内现有的领导，他们觉得当下的危机最大的问题还是应该是政变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个被这个新的媒体叫环球之音拿出来重新发表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当下的背景的。
嗯哼，慕容雪村先生，我们知道您对于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有一些质疑，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您认为中国现在中共党内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您的看法又有多高呢？
这篇文章我专门做了一番调查，我发现中国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很少有转载的，国内的学者和观察者呢也很少有评论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发现国际媒体也很少有转载这篇文章的。在我看来呢，这篇文章更可能是一篇哗众取宠之作，它也不能代表官方的意图，因为就在现在在微信上这篇文章几乎已经全部被删除了。
嗯哼，
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也很难查证，文中的这种文法数据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环球之音啊，可能听起来呢可能好像来头很大，但是你仔细查一下这个环球之音这个网站其实叫相当于一个 blog 形式的网站，它既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综合以上判断呢，我认为这篇文章呢其实非常不可靠。
嗯哼，
非常不可靠，甚至呢我也不觉得就是它有特别多讨论的价值。当然政变这个问题是有讨论价值的，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讨论一个人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其实有两方面的考量，一个是他能掌握多少军队、警察和特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取决于多少人信服他的统治。你知道在很多时候呢，有些独裁者呢看起来强大无比的时候，但只要有个人站出来说一声打倒独裁者，意思就下台了。我们都记得乔·塞斯库的故事。事实上呢，我觉得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独裁者都面临这样的恐惧，恐惧有一天会有人站出来喊说打倒自己。
嗯哼，
这种恐惧是他们永远难以面对的，也难以抵挡的。所以我认为呢，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所谓政变或者革命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只要是独裁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就随时可能发生。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假如现在在北韩，如果有人站出来喊一声说打倒独裁者，那又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很难设想。而问题只是在于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喊出这一嗓子来。
嗯哼，莫如雪孙先生，您刚刚也提到，确实对于这种政变或革命的这种恐惧或者是担心是存在的，只要是任何独裁的政权。那您刚刚也提到，您在中国试图要搜寻这篇文章，在微信上发现它都已经被删除了，能不能解释您觉得它被删除的背后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可能因素呢？
这个涉及到中国的审查制度。
嗯，
这个审查在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比如说你提到某个共产党巨头的名字，这些就可能会被删除。我原来写过一本书，我在传销团伙中卧底了几十天，后来写了一本揭秘传销的书，
是
那里边提到了一些中共巨头的名字，然后都是我就是引用的说法，然后这些名字呢在出版的时候全部被删除。事实上呢，只要你提到习近平啊、温家宝啊、江泽民这些的名字，而跟官方的意图不太一样的，哪怕是接近的，也有可能被删除。就是中国的这种审查制度，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嗯哼。莫如雪孙先生，我想继续再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近年来确实对于这个中共的统治权还有它的寿命啊，有很多不同的预测，那么悲观者非常的多。我们看到在去年沈大伟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投文，在今年裴敏欣教授也发文，那么认为中共的这个统治专制统治呢可能只能进行到2030年。为什么各界有这么多人不看好中共的统治政权呢？
我注意到呢，其实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其实关于中共的这种崩溃的这种预测呢，在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多。
对。
但接下来呢，在90年代之后，一直到2008年左右，这样的话题逐渐从公共空间中消失了，没有人在讨论这个政权能够维持多久的问题。但是很奇怪的是，从大概是2009年起，首先呢，在国内的这种聚会中，在学者啊、观察家们的聚会中，那么这样的话题重新热起来。在2015年呢，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预测了，认为中共已经进入它的崩溃期。
嗯哼。
同时呢，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你比如说麦克法考尔，包括夏伟，他们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这种判断，甚至像《FT》《金融时报》。也有这样的类似的预测。那么裴敏欣那篇文章呢，就直接提出来讲中共的这种一党专政很难持续到2030年。就是这些呢，我注意留神观看了一下，每个人的预测的原因呢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还是指向一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政权呢已经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和尊敬。第二呢，这样的政权呢，它的控制力度，事实上呢，正在减弱之中。这种控制力度呢，不仅包括官僚集团对整个社会就各阶层的控制，也包括这样的政权对它的下级官僚的控制，正在失控中。同时呢，这样的政权的合法性呢，也越来越多被更多的人质疑。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样的政权显然是不稳固的。而且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个集权政府。中国这样的政府呢，现在很难说是一个完全的集权政府，大概是一个威权政府，我们可以讲，其实它本身就是它本身是很脆弱的。
嗯，
我们看就是人类社会近几十年的历史呢，很多这样的政权呢，都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好，慕容雪孙先生，因为您的电话信号不是很稳定，或许我们再尝试再给您拨通一次电话。我们现在转回到我们现场，请赵岩先生来继续我们的讨论。赵先生，您刚刚也听到慕容雪孙先生的分析啊，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中共的统治到目前为止，它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如果说所谓的崩溃论是确实的话， 中共会崩溃，它的背后可能是哪些因素的交叉影响，与腐败、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社会民心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最重要的就是专制问题。因为上个世纪我们看这个回顾20世纪，全球有32次政变，大多都发生在专制和这个文明比较落后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纪呢，有12次政变，就是说，在大陆的文字记载上就有12次，上个世纪是32次。那么回头来我们看，就是说，仅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前苏联和中共历史上来看，那么前苏联呢是从这个1917年这个夺取政权以后，总共有了4次。那么在这个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和这个赫鲁晓夫的1964年，以及这个最后的这个1991年，先后有这么4次。到了1993年，就是一个集权政权变成了一个威权政权，一个新时代。那么也有一次对国会。那我们作为中国呢，这个也是，就是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先后有不同的这个政变。那么政变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和政治行动。那么在这个中国大陆来看，就是说从1949年以后，毛的时代我们至少知道有2次，一次是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66年的这个武汉的百万雄师，还有一次就是林立国搞的571工程纪要。当然毛自己本身也搞政变，在这个59年以后，这个七千人大会以后呢，毛自己躲在这个中南海的深宫宅院里，就什么都不管了，包括邓小平8年都没有跟他汇报工作了。到66年他觉得不行，那他发动政变，就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最后把刘少奇全部抢回来。在这个1976年，我们知道有一个怀仁堂事件，现在已经是40年了。那怀仁堂事件就把毛的这个老婆江青抓起来，所谓的四人帮，那花无锋就是彻底的这个把这个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时间不长，我们知道邓小平以这个军委总参谋长的席位，这个就把花无锋这个赶下台了。这个在邓小平时代，我们知道从花无锋到胡耀邦到赵紫阳，先后有3次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所谓的柔性政变，他不是刚性的，刚性要动用军队嘛，
对，
就是他用他的威信，就是让比他更高的，表面上比他更高的领导人下台了，是属于柔性的政变。但是在邓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江自己本身也受到邓的威胁。江那个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他也跟着这个陈希同啊、李鹏啊，这个搞这个极左的这一套。最后邓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马上就在他南巡的时候把江的这个警卫员换掉，把江吓得够呛。那么也算一次柔性的政变，你逼着他你不改革是不行的。就是我们看见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多次这样的政变，包括这个习上台之前，那个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知了，就中国中央自己不承认，但是我们已知了薄熙来要借着这个胡锦涛的力量，那个搞一次这个对习的政变。那参与人自然有这个有令计划了，有徐才厚了，有郭伯雄了，甚至还有这个现在的副主席这个李元朝。当然呢，现在中国自己不承认，但是我们知道小道消息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人在习上台以后，习你管军队，现在抓了40多个将军，上将抓了4个，那么还有80-90个将军，我们知道他们本身的腐败已经超过几千万了。那这些将军还都没有抓，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适时的时机寻找机会，要伺机对这个现有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发动一这样和那样的这个政治行动，完全是有可能的。
是回顾中共的历史，可以说
包括这个这次北戴河会议，这个也很多人在说有的人在等着政变。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访民叫李焕军，那个姐姐叫李美清，在北戴河的会议期间去到这个北戴河去，他自己说是旅游，事实上我们知道是上访。但是他当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和这个村委会去接的时候，村委会的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弟弟就明确说，你不要指望这个习近平会给你什么力量，没准北戴河他就要翻车呢。这个消息博讯一发出来，第二天 没几个小时，李美清就被打电话找他。当然，李美清他自己有心理恐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就说他现在是防政变和政变在博弈的过程当中，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在这场博弈当中，到底北京当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挑战？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在网上的直播来给我们留下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已经在线上等候已久的观众朋友。第一位，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你看吧，我因为政变的可能性没有，为啥呢？你看那块习近平，如果要说是有这种可能性，他不可能长期的话经常外出访问，多么放心。因为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吧，实际是很得民心的，就是现在他只要是政变在中国，保习近平的人多，他政变的可能性的话是不成功的。这反腐啊，你是干啥呀？习近平的政策对于老百姓还是有益的。
嗯，
所以说政变他说写这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吧，说多数都是杨帆、陈秋啊这些人啊写的。你看，咱说一点实在的东西，说那个杨帆、陈秋的李锐，原先是中央的组织部部长的退休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实吧，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整存头怀吧，要没有李锐的撒谎，他要是不的话，自个说是军事俱乐部，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能重写。
嗯，
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些东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像李锐这样的人的话，可能写点文章啊，在哪儿啊，他发表点他观察呀，这些东西是可能的，因为这是实事求是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孙先生。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希望能够各位简短的发言，我们让更多的观众可以来参与。山东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在独裁国家发生政变呢是常态。比如说刘少奇要当老大，毛泽东呢，闹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政变。邓小平动用坦克镇压学生，软禁总书记赵紫阳，这就是政变。至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他们是未成功的政变。现在习主席呢非常难，习主席面临着三个归宿，一个是蒋经国戈巴乔夫式的归宿，一个是肖塞斯库卡扎菲式的归宿，第三个呢就是毛邓江湖式的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归宿。我认为苏共的灭亡就是也是寿终正寝呢，也是因为叶利钦戈巴乔夫的政变，政治变动嘛。总之中共的归宿也是三个，一个是苏共式的归宿灭亡，一个就是国民党式的归宿就拴住了得了癌症，再有一个呢就是潜伏，把中共解散了之后就潜伏到全世界各地去发展共产党，发展共产主义。
好的，谢谢，
再见。
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共产党现在民心丧尽，人心尽失，进驻工地的五六十岁的老汉挥汗如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抱着枪，穿着挺短的制服，在大街上围围，对小贩进行打砸抢，开棺无力把自己的孩子都变成西方公民。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上帝也救不了中国。只要不实行军队国家化，不进行法制化、私有化改革，中共的政变任何时候都可能上演。也许习近平的任何一个保镖，也许在任何时候都会对他的脑袋开一枪，中国是没得救了。
好，我们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回到线上的慕容雪村先生，您现在在线上了吗？慕容雪村先生回到线上了吗？
回到了。
哎，您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您，不好意思，您刚刚大概也听到了我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特别我们注意到，其实，在去年您曾经接受《民进》这个周刊的这个专访时，您曾经也提到，中国在未来十年发生重大革命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依据和看法？
这种呢，一个社会的变革呢，其实是一个测不准的事情，我们很难预测。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苏联、像东欧那些国家的变革过程，这让我那往往很难推算。在茉莉花革命时期的突尼斯，本来是那个地区最稳固的政权，可是没想到这个最稳固的政权呢，因为一件极小的事件，几乎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嗯哼，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这种重大的制度变革呢，往往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社会在文化上，在社会这个层面呢，这个国家的人做了多少准备。这个准备呢，我认为在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抱有普遍的不满，也基本上都希望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中国的这种社会革命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制度革命，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能动起来的问题，它可能有很多种方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呢，可能就是你比如说宫廷政变啊，这种农民起义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叫革命。但是在电脑时代，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自媒体时代之后，革命的形式其实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像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么中共呢，现在把这样的革命呢称之为颜色革命，现在也是他最恐惧的事情。那我们相信呢，中共的他们的这些统计机构啊，或者他们的情报机构呢，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个恐惧，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呢，就说明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存在，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在中国大陆生活，我能感受到这个土地上现在的这个气氛。事实上我觉得呢，也是几乎这个锅都已经烧热了，只等一滴水滴下去。
是您提到了这个很多时候呢，现在社会这个革命它的这个气候气氛已经达成了，现在在等待的是制度的革命。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您的看法是不是现在社会群体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足够力量，所以中国如果未来要发生革命，其实未必需要一个领导人，不需要像是当时苏联时期的叶利钦或者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您是不是这样的看法？那您认为中国需要一位叶利钦或戈尔巴乔夫来带领这样的革命吗？
我刚才讲呢，这个革命的形式发生变化，就是指这个方面，它可能不需要事先阻挡，可能不需要有个固定的组织，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事先的动员。当一个社会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当社会的普遍的对这个制度感到愤怒的时候，那么因为一件小事，加上极为便利的现代通信方式，就可以瞬间发展成一场广场革命来。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在突尼斯发生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来看的，你比如像台湾的太阳花，像香港的雨伞运动，几乎也都是这样的。事先呢，你说有组织吗？好像也没有。有动员吗？也没有。但是为什么一夜之间人们都走到街头上来呢？我认为呢，在未来呢，发生这样的可能，这样事件可能非常大。你比如近距离，你看，像最近的连云港事件，我可以确定，连云港反核废料的这样的一个大游行呢，据说有上百万人上街，肯定是没有组织者的，而是通过现在的社交媒体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突然的意识到这个事情的威胁，然后威胁到自己的权利，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安全，所以义不容辞地走到街头来。
嗯哼，好的。
我觉得未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是这个模式的。
好的，好，我们再继续来接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想请赵岩先生也来谈谈他的看法。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您好。好的，好的。今天晚上讨论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的话呢，就是按照共产党经常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啊，失民心者失天下。现在的情况，我根据我自己个人的观察，他的民心尽失，所以他们看到了中东阿拉伯这个颜色革命了以后，他们非常非常的惶恐，所以说他一系列的维稳动作啊，甚至可以讲是非常野蛮的维稳动作啊，根本就突出了法律的底线，根本就是为了不顾一切吧，啊，用恐怖来治理国家，用恐怖来控制人民， 这时候我觉得他们啊是热锅上的蚂蚁啊，他们藏不了了。我真的是觉得人心失去了以后，他已经没有基础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
谢
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有一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了，他说如果中国发生了政变，他是会往更民主的方向来发展，还是会往更独裁化来发展呢？我想这些问题，我们先交由赵岩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刚才这个网友提的问题，说往民主和往独裁方向发展。这个很难预料，但是中国走未来民主的道路，这个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王岐山自己呢在中纪委前会上也说，现在中共是自己自认为是一个8000万的这个大党，是全世界第一大党，那么所有的威胁呢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那么内部的威胁是什么？第一当然是腐败了，第二就是在腐败基础之上那个利益集团的政变，这个防止这个政变是他们当下工作的最重中之重，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刚才那个王那个观众说，对维稳的问题，这个进行这个就防民变的这个力度要大于这个远远的大于防政变的力度。这其实民变这个可能性呢有，但是不会太大，因为那个。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老百姓都没有造反，中国的老百姓是很本分的，所以这个政变的问题呢应该大于民变的问题。
嗯，很有意思。慕容雪村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还想请教您，除了回应刚刚赵先生的这个说法之外，您是不是也能谈谈，我们知道昨天是江泽民的90岁大寿，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不少人为所谓的长者来祝寿啊，但是也有人呢因此受到了惩罚，那么而有人显示说是对当局对于这个为江泽民来祝寿有着很强的恐惧感，您能不能谈谈到底在中共党内这种势力之间的争斗，它到底严重性有多高，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慕容雪村先生。
你知道呢，就是这两天在微博上，就是我为长者续一秒这个诗很有意思，叫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长者续一秒，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祝寿的一些活动呢基本上都被删除了。但是我们很难判断这样的删除的指令究竟来自哪个层级。中国呢算是一个各种消息混杂，特别是这种假消息混杂小道消息混杂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听到了，特别是在经常在北京待着，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恭维传闻，然后听多了以后呢，我觉得我现在逐渐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第一呢，谁是哪一派，谁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谁最近说了什么话，这东西重要吗？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有位朋友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天下大事这个事字啊很有意思，就是一旦事成了以后，那么无论他们做什么可能都不足以影响最后的结果。
嗯，
也就是说一旦，因为我刚才的话讲呢，就是一旦这个社会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可能临门那一脚这只是迟早的事情，早晚要破门得分的。当然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呢，现在你比如说中共上层，那么他这些矛盾，你比如权贵之间有矛盾，
对，
中共的权贵跟他的行政官僚系统也有巨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下层这些官僚呢，因为习近平的这种过分严格的这种管理呢，将大部分处于这种懒政和怠政状态，那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个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基层的维稳基本上是靠这些人来做的，当这些人失去动力失去工作的积极性，维稳呢必然出现巨大的漏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认为呢我跟赵岩观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认为民变的可能性其实大于政变。
政变，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北京当局所面临的危险这个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还有赵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讨论，感谢两位。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探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为何一个艺人的婚变会引起中国舆论的巨大波澜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